可以了，行。今年我们教会讲台的主题是做合神心意的工人。在这个主题下，我们是沿着去年的同心合意见证基督，我们看到在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如果要同心合意的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呢，这个同心合意也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做神合意的工人，就会让我们自己每个人开始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需要如何被神调整，能够更加活出基督的样式。那我们选的书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信，它是其保罗所有其他书信比起来呢，这份书信充满了保罗自己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见证，不是很多的教导，反而是保罗自己内心的流露，感情的流露，心路历程的描绘。所以我们从保罗讲他自己生命他里面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反省，看到我们自己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保罗这样的挣扎，我们是不是有保罗这样的看见，如何靠着神我们从一步的得胜进入另一步的得胜。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年已经讲了两讲，小东弟兄的第一讲讲到做神合一的工人，我们先要从上面领受从神来的安慰，因为在各样的患难中，我们先被神安慰了，我们才能够成为人的安慰。像两位弟兄讲到了保罗，虽然他自己计划的改变，但是他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他的计划，人的计划看起来好像在变，但是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基督是让这个教会成为他在最后的日子让撒旦魔鬼撒旦羞愧的一个手掌权的见证，是最后要跟神一起做主掌权，重新来掌管所有受造之物的。这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不管计划怎么样，路途怎么样变化，但是神的心意永远不变。最后保罗还提醒虽然教会里我们要勉励大家过剩下的生活，要用教会管理制度惩罚一些不圣洁的人，但是呢还要以人为中心，不要让这个人难过过多。我们的目的修理的目的还是为了提升，破碎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好，这就是这前面两章的重点。下面保罗就开始讲了，再往下他自己的路途来描绘。我们从保罗他自己对他宣教道路的描绘和他重生自己心路历程的描写，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神在跟我们讲什么话。好，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从第二章12到13节，我们要不再一起来读一下。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克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兄提多，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很有意思哈，保罗这里有两节经文讲到他的路途，他到了特罗亚，因为没有看到弟兄提多，他心里不安，然后就说自己又到马其顿去了。待会我们一张图等继续描述保罗的行程呢，就到了7章5到7节。 所以中间从二章十四节到七章的四节都是保罗自己加进去的一个插叙，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描写。好，我们再读一下保罗他自己的行程。好，七章五到七节我们再一起读，预备走。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急着他来，也急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好，我们看到保罗对自己的行程他有这样的描绘。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如果我们这样，如果不这样读过去了，好像也就读过去了哈。那保罗他这么描述自己的行程，到底后面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参考一下，在这前后看到这个路程，还有保罗为什么提多不在，他就心里不安。我们来看看保罗真正是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先看一下保罗他在说的路程。他说他这时候到了特罗亚。这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哈，他到了特罗亚，这还是小亚细亚地区，这是特罗亚，现在的土耳其，是属于亚洲的哈。他到了特罗亚，在这地方主要是开了门。如果你再想回去使徒行传呢，十八章，那你想到当时第二次宣教旅途的时候，保罗也到了这个地方，可是圣灵阻止他，不让他去讲道。然后呢，在特罗亚这个地方，马上在神给他的意念就是马其顿，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告诉他，请你到我这里来。马其顿，这就属于欧洲大陆了哈，中间跨了一个爱琴海，跨了两大洲了。所以保罗没有在这个地方宣教，他就跑到马其顿地区去了欧洲了，福音往西传了。哎，我就习惯了，哎，什么的时候？神给他在克罗亚开了门啊，保罗怎么又跑了呢？他的马就跑回跑到马其顿去找兄弟提多，这是要什么意思啊？那提多这个人在保罗心目中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如果我们再查考一下，仔细查考一下圣经，我们就看到提多其实是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亲自，大概保罗信主十年后，他亲自带领信主的一位希腊信徒。提多自从信了主之后，就跟着保罗一起奔波，甚至去了耶路撒冷开会作为见证，说提多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可以不用犹太人的行的割礼，用进入割礼礼仪才能是基督徒。所以是保罗用提多作为一个见证，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自由，不是靠着外面的律法，乃是靠着里面因为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基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自由。神是在我们里面，不是靠着律法称义，我们是因为信主我们就可以称义。所以提多一直在跟保罗一起走，后来保罗的宣教过程呢，也跟着提多也一起带领他。那这次提多是先去为什么不在特罗亚，保罗又在寻找他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在去准备去哥林多之前呢，他先让提多带了一封信，还有一些消息要向提多在他之前呢先到哥林多地区先指教，先教导一下那些地信徒，然后根据那些信徒的反应呢，保罗在决定他需要到这一次第三次到哥林多的时候需要什么教导，就要怎样在针对信徒的这样状况呢有更进一步的能够帮助信徒长进的帮助。所以那提多久久没有回来，他们一定是相约在特罗亚，提多应该是穿过爱琴海到了马其顿，到了哥林多之后呢，他要回来再去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们要会面，可是这时候提多没回来，保罗就急了，他说我看了 那时我遇没有遇见提多，就心里不安。如果我们看到原文呢，希腊文它是讲到我是我里头不安，就是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安。这种心情我想或许是很难体会的，特别是我想想想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他开始对一个同工有这么深的感情，这是他在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神功能在他里面看起来可以是这么的宝贝。如果你想想保罗最开始是被叫做扫罗的，他为了捍护这个犹太的教条律法，犹太的这样的律法主义，他来追杀早期的基督徒，他是把这个所谓的真理所谓的信条看作比人还重，他可以去杀人来维护一个信念。这是当时保罗，我们看到他可以是铁石心肠的。当时提摩太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旁扫罗人跑，扫罗在旁边看着心里高兴。我知道所有如果真正认识神的话，神看人是何等的宝贵，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我们来摧毁人杀人，用一个强加的方式让人服从才能够得到这个人的。不光是犹太教当时为了破坏自己的信仰破坏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即使是基督教，我们时时都有东征，我们用他的杀的手段来强化的信主，我们现在还在为他替付代价。伊斯兰还在杀人，相信这位不是神人能够为他们能够有任何的帮助，所以用一个强制的手段，用一个凶暴的手段做工来得人。如果需要用一个强制的手段来捍卫什么东西的话，是行不通的。我们看工作也不能看得比人重要。再下来我们看到保罗的成长，他第一次的宣教和巴拿巴一起，然后他们就吵架了。为什么？因为巴拿巴的外甥马可在中间半途而废了，然后保罗就说马可不能带，以后就不要马可与他们同行了，为此和巴拿巴分家了。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保罗也是这样一个看工作很重的人，他可以为了一个人同工的软弱，他宁可跟他的兄弟分家。但是现在的保罗不一样了，他特别有了一个为父的心肠，他看人比事重要了。他在哥林多书信中满满的流露出他对人的关切，对人的焦虑。比如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写这些，我之所以劝诫你们，也不是为了有羞愧，乃是这样呢，因为是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保罗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信条，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有多少真正是可以为父之心的人呢？那才是真正我们属灵的老师，那才是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中要成长的目标。为父之心是保罗在侍奉的主这么十几二十年之后慢慢培养出来的，慢慢在神更与神更接近的时候，他生命一个流露，他是神性情的一个流露，也是我们应当所学习的目标。保罗很关心教会， 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建筑，它是具信主之人的聚集，是一个人的聚集。关于教会的目的，还是为了一群人，是神所看重的。神是靠着人来与他同工的，神的目的是要与人永永远远的在永恒里同住以马内利。我们之所以有各样的工作的目标，也是呢将人带向神，帮助人更多的认识神。施工，我不是说不要做施工哈，我是说当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我们要一定看到我们施工的目的是人。任何让人觉得被亏损的地方，我们可以停一停，我们可以缓一缓，去跟弟兄，去跟朋友，不认识的人，我们也可以交通，我们可以帮助他，让他们从他们所拔不出来的地方可以帮助他们站起来。去年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回到我信主的时候的教会，参加了感恩节的特会，在那里啊，我们也讲到同心合一侍奉的重要。在那里一个姊妹在教会长大的，大概也就是 Lucas 这样子哈，小小在教会，后来已经长大，现在开始工作。他已经很分享，他说他一直，他很为主大发热心，他要为主做更大的事，他要为主做那更难的事。可是他就埋怨神，一直埋怨神，说神，你为什么不把那合用的工人给我？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这样可以很好的配搭？我们可以一起来跑天路，我们一起来做。然后他就这样跟神祷告了很久。然后有一天在祷告中，神就给他了这样一个看见，就是他在前面走路的，一起带着人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绊倒了在后面，然后他神说你去看看他，他就跑过去看，发现这个同工弟兄啊，他的脚已经被一个捕捉野兽的笼子拦住了，那时候还在流血，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刺。所以他说，神说你知道吗，当你让同工更快的走，更猛的行走的时候，这个同工将流血更多，帮助他，把他拦笼他的，牢笼他的枷锁打开。他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释放，他说啊，感谢主，你让我看到了，不是因为我跑得多快，跑得多努力，是你看中的，是你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服侍，让我们彼此担当别人的重担的时候，帮人能够有释放，让人能够重新建立的时候，这是讨你喜悦的。人比事重要，事工的目的还是为了人。这是我们从保罗这样短短两节经文里可以学到的地方。好，再后来我们继续读保罗还说了什么。哥林多后书2:14-16，我们一起来读哈。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清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气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这时候保罗离开了描述他的行程，开始了一段往上看的一个叙述。他抬头看到了神所看到的，他对自己在做什么，他的事工，他来做的目的和意义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虽然他的事工满了忧患， 如果我们看保罗在他哥林多后书描绘他自己曾经被在事当中有了多少的难处啊，我们可以简就是翻译处，可以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啊，我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比他真的每个人那些多受劳苦，我多下监牢，受鞭打是重过的，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程，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的生涯是非常的辛苦，受逼迫，内忧外患，外面有人追杀，经常要下监，而且有假教师来挑衅他宣讲的是真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对他的不接纳，使徒身份的不接纳。保罗真的是为教会每一个人挂心，他说你们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可是这时候他话锋一转，他又看到了，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一下变得很激昂，一下变得很正面，因为他看到了，再一次将自己的眼光调向了神，他再次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在属灵的眼睛来看周围发生的事和周围的人。如果我们回到希腊原文，我们会看知道说保罗这里说的夸胜他是在说什么。神解经学家将这个在基督里这样一个夸胜，很多版本翻译作 triumphal procession 胜利大游行。所以保罗真正靠着他的眼睛来看他现在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说我们是在基督元帅的带领下，我们所有事工是在一个胜利大游行的进程中。什么是胜利大游行？如果我们是当时保罗的收信，收保罗书信的人，我们就会理解当时的胜利大游行 triumphal procession在罗马人是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流行，那是当一个将军被派出去打仗，然后得胜的时候，他就回来，然后凯撒大帝会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游一个点盛典，在这个盛典中，他们从凯旋门，所有的人就是将军与将军带领的，有士兵追从，所有的军队追从的，而且还有俘虏在中间的战俘在中间。他们从凯旋门进来，很庄严的，鼓号齐鸣在前面开路，周围人夹道欢迎，而且有各样的香在烧，有各样的有香味的花瓣和那个香膏呢撒向他们。在那个胜利大游行中，他们从凯旋门进来，一直要进到罗马广场，在那里面见凯撒大帝，然后凯撒大帝给他们一个亲自的封印，然后他们再继续前到一个他们那时的圣山，然后去庙，那看当然是一个邪神的庙，在那里把所有这个然后在庙那边有一个一起的聚餐，这才是这个整个典礼的结束。所以保罗当他用这个胜利大游行来描述他现在的事工的时候，他是在说我用属灵的眼睛看到了，我在世上各样的艰难，在属灵的灵性里头，我是在一个胜利大游行中 这个胜利是基督已经的得胜，基督已经击败了撒旦在世界上的掌权，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成了，宣告撒旦已经被击破，从此人不再为自己的罪付代价，因为基督为我们全然的付了，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当他担当了一切的时候，他不仅担当了而且还复活了，他复活，他从撒旦那里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此我们人的结局不再是死亡，我们重新可以像基督那样复活，有一个永活的生命，在永永远远里与神同住，在永永远远里与神同掌权，同作王，来管理所有神所造造之物，这就是神当初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也是神在所有圣经里从起创世纪到启示录里所要开启我们看见的，是神自己在完成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一个得胜的计划，神自己做了。当我们认定神，认定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加入了他这个得胜的大军中，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只是像一个兵，他的兵在这个得胜的大游行中与基督一起来游行，向这个世界宣告基督的得胜，向这个世界宣告在永恒里我们是属基督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需要表达的意思。他所看到的在基督里夸胜，在这个大游行中我们在各处宣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基督他是一个得胜的将军，当他的手里有这样一个得胜的香气，这是又是一个在游行的比喻哈，因为他们当时就很多的香在烧，而且很多的高油这样撒给他们和鲜花撒给他们，因为是基督，因为基督有的香气与他同行一起来在游行中行进的士兵也都有基督的芬香，我们当以基督行军的时候，在灵界我们在宣告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那些知道我们得胜，因为信耶稣得胜的人，他们就有了基督的香气，他们就有了活基督的活的香气，让他们活，就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永活的生命，这是一种香气给他们。但是当那些对那些至死不认基督已经得胜，不认跟基督建立关系的人，就是要灭亡的人身上，他们这个香气是另外一种香气，就是高死人的香气，这些人在永恒里就会是永远的死亡。所以保罗看到他的一个胜利大游行中，当他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当他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反应，对这个胜利大游行的一个军队的反应，也决定了这个世界最后每个人的结局。所以我们一个救赎的福音，神无价的，神自己一个恩典的救赎的福音，同时也是一个审判的福音。对于那些接受的人是个无价的恩典，但是对那些不接受的人是一个永远的审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也在担当这个职工职事，我们每一天的坐起起卧行走，我们是不是也看到 我们其实也是在耶稣基督得胜大军中游行呢？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吗？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拦阻我们和他的爱连接吗？没有任何的可以阻挡我们是属于他这个得胜大军的一员吗？我们遇到世上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还知道其实我们是得胜军队的一员吗？我们身上的使命不光是要宣扬福音，更是要得人，我们需要用带有人来认识基督。这个福音是要我们讲出去的，也是我们要活出去的。这个福音一个是恩典，一方面是恩典，另外一方面是审判。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工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保罗用属灵的眼睛看到的，看到他现在所做的事，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看到我们现在所担负的责任。跟早期基督徒相比，早期基督徒他们为主受苦更多，他们要受宗教上的逼迫，因为基督教是不被接纳的，信了基督教就会被打为异教。宗教上的逼迫，政治上的逼迫，基督教不被认可，基督徒是被甚至罗马皇帝追杀的，他们会失去家园，失去产业，失去人生宝贵的生命。可想而知，在这种压力下，他们很多的是家破人亡，甚至在家庭中彼此为敌。正如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世界动刀兵，而你的心要离开父母，而且人的仇人就是自己家中的人。虽然谈到早期基督徒为主付的代价，从政治上，从宗教上，从家庭生活上面，他们所受的逼迫跟我们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我们现在真是小巫见大。我们不需要为主来殉，在这个世界，在现在，我们不需要为主殉道，没有人来追杀我们，没有人要逼我们把财产充公，因为我们信了基督教，也没有人说你信了教我就要跟你离婚，或者不认你为儿女。我们现在逼迫少了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在付主为主付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想到我跟我的同学或者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受的代价更多的是面子的代价，就是不像面子嘛，就是别人说你这人狭隘，你这人不包容的时候，我说可是那是圣经上说的，比如说别的宗教都包容，都是万条道路通罗马，我说可是耶稣就是说了，只有我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被别人看作老古董不开明，好像只是面子的代价呀，真的没有对主受太多的苦呀。我不知道你们在为主也受什么样的代价，有什么样的逼迫，当然我现在还有别的基督徒在为主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为主付的一点点这面子的代价不值得什么，在主的永恒里真的是很小的一部分的时候，在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其实我们这个觉得自己丢了面子的时候，当一个人对我们更好像更反 感觉得就好像不跟我们要下次不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以温春温柔的心和盼望，就是很用温柔来回答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反弹最大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将福音的种子真正落到这人心里的时候。当这个人要跟我们去招人跳脚，好像又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其实是真正福音在他们生命中有了更大震撼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主付代价吗？知道我们只是在宣扬基督得胜的福音。我们在宣扬的时候，就是在向世界夸胜，基督已得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清香，就是为主做那见证。我们所受的真的是算不了什么。让我们有各样的痛苦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定睛看他，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属灵的真实，就是一个大能的福音要使人心意回转归向神的，就是这大能的福音它不仅是一个恩典，而且是一个审判，是耶稣基督所命定的，要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得胜的福音。在这个胜利大游行中，我们原先所宣告的就是基督得胜，我们活出来的就是基督自己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这样做的时候，终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俘虏撒旦将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个世界才重新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秩序在这里产生，就是神最初创造世界的本意。我们只是宣告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只是宣告他的得胜，也愿我们在这里愿意付上代价，对我们来说或许只是那面子的代价。好，在下面保罗又接下来说，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六节，我们再一起读哈，预备起。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又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下面好，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好，这六节经文七节经文，好，在保罗又在说了另外一个在属灵用属灵的眼睛所看到的，用属灵的方式所活出的一个原则。他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经文呢，保罗说了两个意思，他在这里强调圣灵的可靠。他从十七节到第三章三节，他写到，他说信徒的生命就是用圣灵写成的推荐信，所以保罗他不需要用人的推荐到他各处去全传讲福音让人接受他。是因为他所建立的教会各样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用神的灵写出来的。当这些信徒用生命用依靠圣灵而活的时候，他们的见证 他们活出来的生命就可以向别人推荐他们的老师保罗，就是保罗的推荐信。他们活出来的生命也可以向世人推荐基督。这是保罗要说的第一个意思，在这个那保罗在四章四节到七节，他又说了六节到又说了第二个意思。他说我们因基督有这样的信心呢，不是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我们承担呢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他又讲到圣灵之所以可以承担新约传讲福音这样的职事呢，事工呢，其实是圣灵，他也要依靠圣灵。信徒的生命是用 是用圣灵而写的，所以可以向别人推荐他们的老师，可以向世人推荐所见证的基督。圣灵也可以给人赋予能力，让人能够担当新约的职事。这就是圣灵的可靠，是保罗在这几段经文里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意思。好，再仔细看一下，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这许多人讲的就是那些掺杂的福音的人，或者就是保罗所称的那个犬类。他们当时传的福音是说基督不够，基督的救赎不够，你还要行犹太的割礼，守各样的律法。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些犬类，就传别样的福音的人。他们不是在真正传福音，没有人带出那真正在耶稣里的自由。所以当一个传假冒的福音的时候，对福音反而是更多的危害。保罗说称他们为犬类，是说要唾弃的。而那些人因为他们传的不是什么真道，所以他们就要用人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靠人的推荐信，或者是某某犹太拉比，或者是他们同一类的人呢，来树立说某某人说的，所以你看我应该讲的，我讲的你们要听。这些人他们用人的推荐信，或者自己举荐自己，我曾经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曾经在哪里讲，向多少人讲过，都有被人的接纳。他们用人来推荐自己，用自己来推荐自己，这是人的做工方式。也就是没有神在里面运行的时候，当神的灵来降，只要心意回转，能够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用人的方式来自己抬举，彼此抬举，这就是人的做工方式。可是保罗说我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不会引荐自己，我不是用于诚实，我出于神，在神面前传基督的道理，我不用人的推荐信。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是被众人所念诵的。你们这封信呢，也是值得我所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人灵写的。保罗是在说一个很大的谦虚，我们靠仔细细想，保罗说这句话后面他一个多么大的谦虚，就是在他的在信徒里，在弟兄之间，他说我不要说我自己有多好，你们真正当你们用你们的心扪心自问，用人来做判断，用圣灵来带领你来做判断的时候，圣灵就会告诉你，你的心中就会有一个印证，说我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真道。他把自己别人对自己的接纳交给了人，他不为自己说辩护，我曾经在哪里做过，谁谁谁听过，多少人讲过。他说你们问一下你们心中的圣灵，你们这个心中的信仰就是那封推荐信，我挂念你们， 我在福音中生了我们，我也有这个灵，所以我们同感一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印证，我们是真正一家人，我们信的是一个主，一信一喜，我们是主基督里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谦卑，不是以人的方式做，乃是把交给人，因为相信圣灵是那唯一可以让人心意回转，能够让人分辨何为善何为正道的一个圣灵。他就是因为圣灵是那位神，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他就会印证神人所传的是否真正出于神。这是一个很大的谦卑，是保罗活出来的，是他在树林生命里看见的。他不效法这个世界自我推荐，用人来推荐，他把对别人的他的接纳交给神，交给会众，交给人，说请你自己来省察，自己来辨别，用写在用心用善良在你们心中的圣灵来省察。最后这一句话我们这边没有打出，这边打不到，他是说我们这个灵呢是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在这里保罗引了很多处旧约的经文，我就这样快快给大家念一下好了。写在石板上是摩西在旧约里写的律法，那时候在出埃及记，比如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们可以教训百姓。这就是写在石板上的，是一个律法。但是现在呢，说就因为所这个律法写在新版上呢，就是他也是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他说到末我要使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在那幕后的日子，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又把他们肉体中除掉一个石的心，赐给他们一个肉心。耶利米书31章30节都要讲到，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就是在保罗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当神的灵把他的律法写在了心里的时候，我们所活转的心灵不是因着遵守教条，遵守一些行为规范而成为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公民，是因为有一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努力都被改变了，被神得着了，我们能够跟神有更多的亲近，更多的认识了，我们就自由，就这样一个自由的生命的流露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里面不是老我了，是一个耶稣的灵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个外加的一个条律、一些法子的一些律法来约束了一些信徒的时候，才成为一个教徒的时候，在心里有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就是因着人神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从里到外的活出，不是从外到里面的约束，我们表面上做一些事情，守一些法则，但是我们心里导致我们心里不乐意，心里悖逆，好像没有攻击似的，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给律法的本意。所以神看到了我们的软弱，他在新约时候是一步一步做成的，就是把我们心里的刚硬这个实心拿去，给了我们一个肉心，而且给了我们新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让我们在倚靠我们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活出一个更加像神的生命。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是感谢主，他把圣灵因着基督的复活就父赐下来的，让我们重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从里到外的流露。所以保罗说倚靠圣灵，我不用为自己举荐， 因为你们如果每一个信徒都依靠你们心中的灵的话，你们就可以辨别我说的是否属神。当我之所以能够为神做工的时候，是因为圣灵给了我的能力，是因为圣灵在不断差遣我，指派我要往哪里去，向人和人说何样的话。圣灵也在给我能力，依靠圣灵是唯一那我们可以依靠的，不是靠的势力，不是靠的才能，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保罗要跟我们说的，希望我们也快能够记住。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像保罗的人，我快就快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就快快的只讲一个人，也是我们中国教会宣教史上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是在西方的宣教史上，像中国派的宣教史上，他们非常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Gladys Aylward， 被称为小妇人。他将自己的青春就献给了中国这块土地。他是英国出生，在1902年出生英国。他从小有这样为神的愿意来追随神，他有一个这样的渴慕，就神把这样对中国的负担加在了他的身上。但他没有受很大的教育，所以没有拆船机构来支持他，但是他为了不违背心中的感动，就是圣灵放在他心中的感动，他一直在看有什么途径可以去侍奉中国，在中国去宣教。终于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在中国山西有一个老的宣教士，他那边他已经Jerry Nelson，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可已经坐不动了，希望有人能够接班。他说：“哇，这下有印证了，我心中的印证，我要去那里。”真的，这是完成神的呼召，没有带着人的推荐信，甚至也没有多少钱，他就自己去了。最快的方式是坐船，或者用什么快，就是很快就可以到中国，因为他没有钱，他就婉转的用铁轨，乘着火车，婉转的一路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在战乱中，在那时候三几年，在战乱中到了中国，然后看到了，见到了别的宣教士，眼见他婉转到了山西，付上中间他付上了被人强奸的代价，被人掠夺的代价，被别人排挤的代价。可是神的保守，他一路的在灵里的祷告，他到了中国，在那里不有不被人接纳的代价，一个洋鬼子谁来听他？也中文也讲的不好，谁要信他？怎么办？他跟 Jenny Lawson 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那里开一个客栈，他们起名叫八福客栈，在山西的阳城。没有人救，洋鬼子开了客栈，谁来住？放下面子的代价，出去拉客，只要门神或者车马夫，他就拉着别人的领头的骡子来进到自己的房里，说：“我们是廉价的房子，廉价的饭，很好吃的，你们一进来只需要听我讲故事，我还要听我讲故事。”慢慢的，这人就进来，好吧，歇歇脚，还有廉价的住宿和食物，很好。不是要就是听一个什么叫耶稣这个人的故事吗？好吧，进来了。结果就他就是这样，用这个方式，一批一批人向过路的车马夫来传福音，向过路的车马夫指出，那还有耶稣这样一个救世主，他在人生的心意。慢慢的，他被人接纳了。慢慢的，当地的道医，他们那个县长都要很奇怪说，这是一个什么人，才做一个什么事情，开始认识到了。然后请他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当时我们要 因为给妇女放脚，我们当时中国人的都要不过小脚哈，那个三寸金莲才为美哈。那时候，可是现在呢，要妇女解放，要把这个脚打开，那就一个人可以，那必须是女性啊，而且是要做大脚的示范的，所以就是她，所以她就这样一点点靠着神给她的开路，开始进入了更多人的家中。在解每一位姊妹解脚的时候，又将福音传到了每一个人家中。神为他开路，因为他有这个人的德，这样的美德，所以他也入了中国籍。他是从放弃英国籍入了中国籍的哦，跟我们不一样哈。给他起名叫艾尔伍德，因为他的德行很伟大，这是他的中国名字。最后到监狱里，要甚至到当地的监狱暴动，都要说人要把戴艾维德叫过来，只有他能平息。神为他开了路，他在这里将福音的种子献给了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了，更多的动荡，更多的征战，他在那里持守。你们的老师呢，他用九毛钱甚至没有价钱开始收养各地的孤儿，孤儿院开的越来越多，从几个人到几百人两百人。可是在战争的饥荒，敌人就要攻克，日军要攻克阳城了，而且悬赏做了艾伟德，因为他为了保守中国人的安全，曾经向中国人泄密日军要做什么。这个，但我们如果仔细读一下中国早期的宣教史的时候，我们会被很多为中国人来抛头颅洒热血的西国的宣教士来感动。那时候你们知道吗，在抗日战争的游击队的领袖竟然有天主教的神父，他们为中国付上了代价。不是说我们曾经被人宣传的说，哦，鸦片战争的一番炮火，西方人带进了鸦片和宗教，是这样用武力进阶打开一个扇门，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现在是很大的调整了。他们为这个国家更多的付出，他们建了医院，建了去学校，建了孤儿院，来开始真正的全方位的服侍这个国家，甚至为他们来征战。这是西国宣教士为我们中国所付上的代价，没有人能够做的事，只有神能够在那里做。艾伟德一个小妇人，带着几百个儿童辗转迁徙，从山西阳城要到西安，要跑西安，那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一点最小的只有四岁，带着他们过黄河，冒枪林弹雨，保守他们一路平安。当他最后到了西安，点数一下没有少一个人的时候，他自己昏厥了。他的其实身上已经中了弹，可他都不晓得。他已经在发很大的很高的高烧，他都没有在意。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我们真的是欠了很多西国宣教士的债。也愿意我们真的知道，在什么现在神所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约的托付，就是继续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带领，顺着他的指引，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宣教的棒最后传回耶路撒冷。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中国人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愿我们活出在他给我们的命定。好，我们总结今天的所讲的。今天这些经文里，我们在看到了保罗他在描述自己的行程，保罗他在自己在做工的心路历程的聊路中，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人，或许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真正不配有的人。属灵的人活在属灵的真实中的时候，也是被这个世界人觉得是个异类的人。或许在一个人没有用属灵的眼光看的时候，会觉得保罗离开特罗亚去寻找兄弟提多是一个失去理智让感情的 应试的决定。或者说保罗宁愿放了自己犹太拉比不做了，去做那个不被人接纳的、被人到处要羞辱的基督徒，甚至去做宣教的时候，是一个被世人所看不起的，是他是一个疯人的举动。但是保罗用属灵的眼光看到了他所做工的永恒的价值，一个得胜的真实，他的做的是那永恒的有价值的东西。当一个世人的眼光觉得我要高抬自己，我要告，我要向别人讲我是多好，我要用人推荐信来说我是多么的孝，却照样有权柄的时候，保罗说我不会自己辩护，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亲自省察，来亲自教导我们何为真理。我们在生命中也像保罗这样，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真正活在他的旨意中，知道了我们不论是为主受苦，我为什么要受苦，为主殉，活在神的旨意中，或是也有苦，但是我是不论不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更有苦，而且苦不堪言，苦的没有出路。所以要选择受，要有苦的话，我们宁可选择为主受苦，宁可选择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通往永恒、通向神的事情，我们来在这条道路上来行走，这岂不更好、更划算吗？然后我们就是要用保罗来作为彼此的激励，不被各样的苦难所绊倒，用神的眼光来看，用神的心智、心意来带领我们，要依靠着圣灵来与主同行，做合神心意的工人。好，我们下面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给我们那宝贝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中虽然有各样的苦难，可是你是要用这些苦难成就你那永恒的事故。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把我们的生命放下，来让我们连接，用你的眼睛来看，用你的心思来想，来做那合你心意的工人，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字句，乃是靠着经意，就是圣灵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带领，帮助我们从里到外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